弟兄姐妹早安，
弟兄姐妹早晨。
很高兴今天又有机会跟大家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跟有一点自己经历的分享。
好高兴今天有机会同大家分享神的话同自己个人的经历。
我选择用国语普通话来讲，等一会大家就知道原因在哪里。
我现在用普通话来讲到，等一阵你们就知道原因在哪里。
今天是宣教的主日。
今天是宣教的主日。
我们每半年有一次的。
我们 一年一次，半年一次。
宣教这个词我们常常听，但是不晓得我们了不了解这个意义。
宣教这个词我们经常会听到，但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意义呢？
所以今天我想花一点点时间稍微介绍怎么叫宣教。宣教这个英文就是 mission， 有时候有翻译成差遣。
咁今日用一啲时间嚟解释咩叫做宣教，咁英文宣教叫做 mission， 咁其实翻译成差遣。
这个字呢，原来你小心读圣经，你没有读过圣经里面有宣教或者差遣这个字眼。
如果你小心读圣经嘅话，你会知道圣经入边其实都有讲到呢个观念差遣。
没有这个字眼，但是有这个观念。
冇呢个字眼，但有呢个观念。
这个观念呢，原文那个字呢是 missio， 所以跟 mission 很靠近啊，所以这个字根是叫 missio。
咁原文嘅字眼呢，字根就叫做 missio， 咁就系差派嘅意思。
这个意思就是差派啊。所以圣经里面就有很多差派的经文啊。
所以圣经入边有好多差派嘅经文。
譬如说马可福音六章七节。
譬如马可福音六章七节，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就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去赶鬼啊、医病啊等等啊。
耶稣叫十二个门徒来到，然之后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出去，亦都赐给他们权柄去制服魔鬼。
那么差遣这个是宣教背后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所以差遣是宣教背后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但是这个宣教或者差遣跟全福音有什么关系呢？
那宣教差遣和全福音有什么关系呢？
全福音呢是主耶稣很直接在圣经里面吩咐我们基督徒门徒要去做的。
全福音就是主耶稣吩咐基督徒要去做的。
很熟的一个大使命的一个经文，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二十节。
大家好熟悉一个大使命的经文，就是记载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至二十节。
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然后奉父之圣名的名给他们施洗等等。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等等。
这个是全福音。
这个就是全福音。
包括之后的跟进建立他们做门徒。
包括之后是建立他们做门徒。
所以这个很清楚直接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要去做的，
这个是圣经里面很直接很清楚教导我们要去做的。
但是刚才说了宣教这个好像没有圣经直接用这个字眼说你们要去做宣教，
那在圣经里面没有一个直接的字是讲到大家要去做宣教。
原因宣教是全福音的一个所谓岔落的问题。
原来宣教是全福音的一个策略的问题。
特别我们今天用这个字眼的时候，通常是在一个很有很多基督徒的地方。
通常就是在基督徒很多的地方。
我们差遣一些的基督徒到另外一些地方来传福音。
我们差遣一些基督徒到另外一些地方去传福音。
那是差到什么地方去呢？
至于差到去哪里呢？
就是到一些因为地域文化或者是次文化有隔阂的一些人，那你就传福音。
要去到地域文化或者次文化有隔阂的地方去传福音。
地域的话，譬如说我们去印第安人那边他们又住在他们的保留区跟我们其他的世界有一些地域上的距离。
地域的话，譬如我们去到印第安人保留区，和我们现在住的地方有一个距离地域上的差距。
他们跟我们华人的文化也不同，所以我们去他们那边传福音也是一个敲文化的一个叫做宣教了。
咁佢哋印第安人嘅文化同我哋华人嘅文化都好唔同，咁所以呢个系一个跨文化嘅一个挑战，一个宣教。
还有一个叫次文化，英文是 subculture。
咁另一个系次文化 subculture。
譬如说我们中国人啊，这是中国人，一个文化是中国人文化。
譬如我哋中国人嘅文化。
但是中国人里面有不同的民族，对不对？所以每个民族有一些次文化的不一样。
咁但系呢个大民族入边有唔同嘅种族，所以都有次文化。
教会以前曾经有一个事工是差人到这个瑶族的少数民族那边来帮助他们传福音。
咁教会以前咧都有差遣一啲嘅弟兄去到弟兄姊妹去到苗族去嗰度传福音。
瑶族是中国人啊。
苗族人是中国人的一部分，
一般文化差不多，但是跟我们的次文化是不一样的。
一般的文化差不多，但其实属于次文化，里面有些不同。
这是第一个层面，其实我们去跟他聊不一定能够很容易跟他们聊的，很需要花时间精神来了解他们。
意思就是说一去到未必大家可以有共同明白的地方，是需要花时间去
的。所以我们了解传福音跟宣教的关系的话，我们就知道一个要参与宣教的基督徒或者是教会，一定先要很热心来传福音。
我们知道参与宣教的教会或者基督徒，第一件事一定要有热心去传福音。
这样才不会把宣教作为一种很浪漫的这种情怀来看。
咁样先至唔会将宣教误以为一个浪漫嘅情怀去对待。
现在我们教会要成长一定要搞宣教就这个是现代的一种基督教的一种很特有的一种活动。
咁譬如有啲教会而家想扩张，咁我哋就嚟宣教啦，就好似一个好特别嘅一个活动。
所以我们不要为着这种原因来做宣教。
我们为着这个原因来做宣教。
宣教是因为我们要传福音，然后在经络上觉得要这样来差遣人，这个传福音才能够更有效。
那宣教其实就要去传福音，那为了传福音的目的呢，我们再去讨论一下这个细节。
跟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终于托付做好管家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咁同我哋教会今年嘅主题终于托付做好管家有咩关系咧？
我们主题两部分系中就中心。
咁主题有两部分，中就系中心。
中心就很明显，就是我们要听主的吩咐，要去传福音啦。
中心就系话我哋要听主嘅吩咐去传福音。
因为主耶稣已经直接吩咐了嘛。
因为主耶稣已经直接嘅吩咐啦。
我们做中心嘅管家就要好好地去传福音。
我哋若做要做一个中心的管家，就要好地传福音。
但是后面这个主题是做好管家，我们是不是一个好管家呢？
第二点就是讲要做好管家，那我们是不是一个好管家呢？
耶稣讲的比喻里面不是说你们要做中心有见识的见识的那个管家的仆人。
在圣经里面呢，也需要我们做一个中心且是一个好的管家，
见识有见识，
有好同有见识的仆人。
忠心，你可以很笨很蠢的去忠心。
忠心的人可以是很蠢的人都可以去忠心。
耶稣不要我们很笨的。
耶稣不要我们很蠢。
是一个肠硬把头撞去，很忠心我听神的话就去撞。
咁唔好就系好忠心就乱咁闯。
有见识的话，就是一个有智慧，要做好的事，呢个就影响我们怎么去传福音的问题啦。
咁系要做到有见识，做一个好嘅管家。咁呢度就要讲到我哋点样样去传福音先至有效。
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去宣教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参考耶稣跟使徒的榜样，有见落生的把福音来传出去。
所以有见识的好管家呢，就是要参考耶稣和使徒的榜样，有战略性的将福音传开。
平常我们听到一些宣教的需要，我们教会请的外来讲员偶尔也会分享他们去土耳其还是什么地方的宣教的情况。
咁平时我哋听到一啲有关于宣教嘅需要同埋参与嘅机会，
啊，当你听到这些资讯嘅时候，通常你的反应怎么样咧？
大家听到呢啲资讯嘅时候，大家嘅反应系如何咧？
大家反应怎么样啊？
大家有咩反应咧？
不关我的事嘛。
可能系唔关我事啦。
土耳其这么远，
土耳其咁远。
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呢，其实是我不太愿意来参与或者是进一步去了解。
第一个反应通常是我不是很愿意参与或者是进一步去了解。
啊，我不愿意要跑到另外一个地方来传福音。
我不愿意去另一个地方传福音。
啊，或者我不愿意改变我自己生活的方式来，跟优先次序来去传福音。
我都不愿意改变我自己的生活的优先次序去传福音。
啊，有很多原因啊。
有很多的原因。
啊，这个是一个大前提。
咁呢个系一个大前提。
啊，如果我们没有愿意要去传福音呢种嘅积极的心，就很难谈得上宣教啦。
咁如果我哋冇一个愿意同积极嘅心咧，咁啊真系好难去传福音啦。
啊，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至少没有那么快说啊，我不愿意。
咁我希望大家至少唔好咁快就讲我唔愿意啦。
很多时候我们是不知从何开始。
或者另一个反应咧，就系我唔知道从何开始。
啊，一下子我跑到老远的地方，好像我很难来做这种的决定。
咁一下你要我行到咁远咧，我真系好难做决定噶。
啊，所以我们今天啊讲到也好，跟有些弟兄姐妹来分享也好，就是针对这个问题。
咁今日我讲到又好，分享又好，就系想讲到呢度嘅问题。
就是我们想先从圣经里面看见一些的原则，然后我们来分享我们怎么可以去参与宣教。
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一些原则，那么看看怎样可以参与宣教。
看看神是在我们弟兄姐妹身上如何培养出我们对宣教的负担。
我们都看看神在我们身上如何培养出对宣教的负担，
还有神怎么引导我们做出参与宣教的一些行动。
我们都来看看神怎样引导我们做出参与宣教的行动。
啊，所以是有圣经的一些的参考，也有实际我们弟兄姐妹的经历跟大家分享的。
今天我们用这个圣经里面的字句去参考，也都有姊妹的宣教的经历跟大家分享。
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参与宣教的历程。
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参与宣教的历程。
啊，前半部主要是在尼希米圣经这个人物身上学习怎么准备去参与宣教。
第一部分就是从尼希米的身上学习怎样参与宣教。
不晓得以前大家读尼希米记的时候，有没有从这个角度去，尼希米好像也是一个宣教士这样。
不知道以前你们读尼希米记的时候，有没有从一个其实尼希米也都是一个宣教士这样的情况背景去读呢？
这部分我尽量会快简单来介绍。
那这部分我会很快的简单去介绍。
刚才大家读过尼希米记第一章跟第二章的一部分。
刚才大家读过《尼希米记》的第一、第二部分。
等一下我会再引大家看，但是不再读了。
一会我会带大家再去看看那些经文，但不会再读了。
很简单，尼希米这个人他的背景是什么呢？
很简单来讲一下，尼希米的背景是什么呢？
在旧约的时候，犹大人曾经被掳到巴比伦。
就在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
他不是被掳的，他是被掳之后一段时候，大概是被掳的人生的，他是生在巴比伦的这个犹大人。
他不是被掳的那一群人，而是被掳的那一群人过一段时间在那里生的一个犹大人。
所以叫 BBJ 啊，
就叫 BBJ 了，
Babylonian Born Jews。
Babylonian born Jews，
他是犹大人的血统，但是出生在外邦那个地方。
他有犹大人的血统，但是出生在外邦人
但是
外邦的地方。
他很棒啊，
但是很厉害。
圣经记载他已经是做了这个王宫，这个亚达薛徐熙王宫里面任这个酒井的一个职位。
他做官做到呢，在波斯亚达是西王的王宫里面呢做一个酒井。
那个酒井不是现在你去酒吧跟你调酒的那个，不是那个啊。
当时的酒井不是今天在酒吧做调酒师那类，
他是所谓 guinea pig， 就是试验品，每一杯人家给皇帝喝的酒，他先要喝一口，等他十分钟，看看他有没有死在地上。
就是好像帮皇帝去试酒的那个官职，皇帝喝酒之前一定要找他先试一下，等十分钟，看看他有什么反应。
所以是非常重要一个职位啊，
那个职位非常之重要。
也就是说，皇帝是非常信任他的，给他这个职位。
所以说明皇帝很信任他，才可以给他这个职位。
否则的话，他可以成为同党啊，一起来谋害皇帝了。
否则他就可以同其他的坏人成为同党，一起去谋害皇帝。
这个是尼希米的背景。
这个就是尼希米的背景。
我们从尼希米记第一章开始看见第一点，尼希米关心他的同胞，关心犹大人。
咁喺尼希米嘅第一章睇到尼希米系关心佢嘅同胞。
虽然他不是生在犹大地啊，但是却很关心犹大地方的同胞。
佢虽然唔系出生喺犹大地，但系好关心犹大地方嘅同胞。
刚才读到第二节，就是他会问一些从犹大来的犹太人：，什么情况？在耶路撒冷呢边的犹太人是现在情况怎么样？
因为他会问那些被掳归来的犹大人，问下他们耶路撒冷的光景是怎么样呢？
然后他从他们的口中知道，他们不是很好。
你都从他们口中知道，那个地方不是那么好。
在耶路撒冷跟在那个犹大的地方，就已经有两批人之前回归，从那个外邦那个波斯的地方回归到犹大地的。
咁喺经文入边可以睇到，已经有两批人系从波斯地咧回归到耶路撒冷。
就是讲呢些被掳归回的呢些人。
就系讲到啲被掳归回嘅人。
还有一些是没有被掳的，本来就留在犹大地的一些剩下的人。
咁仲有啲系未被掳，而系一直都系留喺犹大地嘅剩下嘅人。
他们就被附近的外邦人来欺负。
他们就被附近的外邦人欺负，
原因是他们耶路撒冷的城墙都毁坏了，所以都没有那个保障，随时敌人来都可以欺负他们。
因为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了，所以他没有保障，有坏人来有敌人来都可以欺负他们。
所以这个就是尼希米对同胞的关心。
这个就是显示尼希米对他的同胞的关心。
跟着我们看见圣经记载呢，尼希米就为他的同胞来祷告。
之下呢，我们看看尼希米为他的同胞祷告。
首先我们看到他为他们很悲哀哭泣。
首先看到他为他的同胞哭泣。
不是一场啊，哭了几天啊。
不是只哭一日，是哭了几日。
我们中国人奔丧父母去世要相信多少天呢？
我们中国人父母为父母奔丧要哀愁多少人呢？
你不可以相信只半个小时就开心了，不行了。
你不可以就半个钟头之后就开心了。
真的相信的话就真的是要好几天的时间了。
如果真的伤心的话真的要花好几日。
好了，他很悲哀，然后他为他们进食祷告。
他悲哀，亦都为他们呢禁食祷告。
求神来怜悯。
求神怜悯。
为他们认罪。
为他们认罪。
所以这个是第二点，他为同胞来祷告。
第二点就是讲到他为同胞祷告。
然后我们看到他是为了同胞有行动。
之后看到他为同胞还有行动。
我们从第一章的十一节看见他的祷告的最后就说，求神现在让他在王面前蒙恩。
十一节看到他希望仆人现今堪通 在王面前还是蒙恩。
意思就是说他已经准备向王提出来想回去犹大地帮助他们的这个意愿。
这里显示他已经有这个准备想回去那里为去回去犹大地向那些人去传福音。
但是他是依靠神啊，就求神来安排，但是他有这个心愿。
他有这个心愿，但是他是依靠神，求神安排。
原来不是单单有心愿，他其实已经做了很详细的一个计划。
咁有心之余，他还做了很详细的计划。
所以当王又问他的时候，他就说，求王派我回去，我想做一些事情。
所以当王问他的时候，他就说求王差遣我去犹大，我想做一些事情。
我要回去重新建造一个耶路撒冷的城墙。
我要回去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
王立刻问他，你的计划是怎么样？
王问他，你的计划是怎么样？
他就说，我已经定了日期了，都整盘计划一个 proposal 提出来啊，就是这个时候去要带多少武士多少人啊，都想好了。
他说，王，我已经定好日期了，入边的详细内容我都已经预备了。
好，所以最后我们看见那个结果是什么呢？
所以最后我们看到结果是什么呢？
王很喜欢，就愿意差遣他回去。
王喜欢，愿意差遣我回去。
所以我说这个像不像宣教啊？有差遣的。
差遣宣教。
你可能说这个是外邦啊，没有不信神的人啊，怎么算是差遣？
你可能说这个人是外邦又不是信神的人，怎么差遣呢？
但整个过程你会看见，在神是在背后在差遣的功夫。
你可以见到神其实在背后做差遣的工作。
所以最后后来呢，他以这个省长的身份带队回耶路撒冷来重建圣殿。
最后你看到他是以省长的身份带队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
就是说王给他有很大的支持，给他这个名衔啊，这样啊，衔头。
就讲到王给了他很大的支持，令到他可以回去耶路撒冷建造城墙。
所以这个是尼希米的一些经历。
这个就是尼希米的一些经历。
所以我就跟着这个，我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历啊。
建基于以上的情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我的经历啦。
参考尼希米被差遣去完成神工作的历程，来分享我参与中国大陆宣教事工的这个历程。
参考尼希米被差遣的去完成神工作的经历，来分享我参与中国大陆宣教事工的经历。
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听到我分享宣教，就觉得一定是讲印第安人了。
很多弟兄姊妹听到我说要讲分享宣教，就想到我分享 IPAPA 印第安人的保留区的宣教。
今天不讲印第安人，
今天我不讲印第安人保留区。
印第安人是做了之后慢慢培养出这个负担，印第安人是做了之后才慢慢培养这个负担的。
印第安人的事工是我做了之后才慢慢培养这个负担。
中国大陆宣教的这个事工是我先有这个负担，几十年之后才开始有一些行动。
对中国大陆的事工，我是有这个负担了几十年之后才去行动去做这个事工。
我很简单分享就三个阶段了。
我简单去分享三个阶段。
有点像尼希米啊，
好像尼希米。
他一开始是先关心犹大的需要嘛。
首先我是先关心他们的需要。
我的关心的阶段其实从我在中学的时候信耶稣的时候开始。
关心他们是我从中学的时候就开始了。
那个时候是对全福音有负担，不是特别说对中国的宣教事工。
那个阶段呢，我是对全福音有负担。
因为当时信耶稣非常兴奋。
我真信耶稣，我信得非常兴奋。
真的是经历到神改变我的生命。
真的经历到神改变我的生命。
所以也很快要学怎么去传福音。
很快我就有心去学怎么传福音。
也都硬着头皮去传。
也都 硬着头皮去传福音。
啊，感谢主啊！我信了主有3年的时间才来美国留学啊，读大学。
感谢神，我信了主3年之后先来美国留学。
啊，呢3年里面呢，神使用我带了两个同学信耶稣。
呢3年呢，神使用我带领两个同学信耶稣。
经历到能够带一个人信耶稣的那种喜乐。
经历到带人信主呢个喜乐。
啊，非常满足。
非常蒙福。
啊，怎么搞的？我讲几句话，他愿意信啊！就很多时候自己都很惊讶。
即系觉得点解我讲咗几句人哋就信啊？我自己觉得好惊讶。
很明显是神的工作啊！
咁好明显呢个是神嘅工作。
啊，所以有这个传福音的负担啦，然后我后来就来美国读书。
咁有传福音嘅负担之后咧，我就嚟咗美国读书啦。
第一年我就去参加了一个北美华夫的一个退休会。
咁第一年咧，我就去参加咗北美华夫嘅退休会。
聚会里面有一天晚上安排了一个半个小时全体的一个祷告会。
咁喺聚会入边，晚上有半个钟头。当局是安排了一个祷告会，传福音的祷告会，
又是半个小时嘛，
因为半个小时，
大会主席就大家站起来，在大堂里面，
主席说大家起身啦，
自由开声祷告，
之后就开声祷告，
所以就有很多传道人啊，牧师啊，神学生啊，都开声祷告，
然之后神啊，传道人啊，牧师啊，学生就开始祷告啦，
我没有开声祷告，
但我并没有开始祷告，
因为我是small potato， 我是刚刚进大学的，他们都是已经服侍主很多年的。
咁因为我刚刚入大学，咁其他嘅都已经服侍主好多年啦。
结果我们站在那里祷告了2个小时。
结果我喺嗰度祷告咗2个小时。
这些牧师、传道人、神学生为什么祷告呢？
咁嗰啲牧师啊、传道人啊、学生点解祷告呢？
那年是1972年，
那年是1972年。
大家记不记得1972年发生什么事情？
大家记不记得1972年发生什么事呢？
跟中国有关的。
跟中国有关。
透过什么有建交啊？
透过什么建交呢？
透过我们改变这个桌子的乒乓球。
1972年就是通过乒乓球中美建交，
尼克逊总统就是透过这个乒乓球的政策把中国的门打开，或者其实打一个缝，开一个缝。
尼克逊总统就是透过这个乒乓外交将中美打开了一个缝。
所以这次的祷告会，很多传道人牧师看见，中国福音的门终于开了一点了。
咁好多嘅传教士咧睇到咧呢一个中美嘅门咧开咗一啲啦，
所以非常迫切地为中国大陆传福音嘅工作嚟祷告，
所以非常嘅迫切为中国大陆嘅传福音事工去祷告。
所以呢次嘅祷告会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影响，看见呢些属灵嘅前辈对中国大陆宣教嘅负担。
所以喺呢度咧睇到咧。这些属灵的前辈对宣教的传福音的负担，
所以从这个时候我就开始问神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开始问神了，
我刚刚进大学嘛，
因为我刚刚入大学，
我就问神，神啊，我现在学的东西会不会将来你会用来向大陆传福音呢？
我问神，我现在学的东西会不会将来用得着呢？
或者你将来要怎么用我来向大陆的福音的工作有帮助呢？这样
咁我学嘢对传福音到底有咩帮助呢？
所以呢个是呢、这个负担具体宣教对大陆宣教负担的开始是呢个时候。
呢、这个就系讲到我对中国大陆宣教嘅负担嘅开始。
好啦，跟住呢就是一个好像尼希米有一个祷告的阶段。
跟住咧就好似尼希米有个祷告阶段。
我。过了几年了，大概差不多大学毕业，我认识到有一个弟兄开启了一个宣教祷告的团契。
咁大学毕业之后呢，就我认识一个弟兄呢，就开始做呢一个宣教嘅一个团契。
所以我就开始去参加他那个祷告的团契，一个月一次的聚会。
咁我就开始参加佢嗰个祷告宣教嘅聚会。
啊，他是特别对中国啦、亚洲啦有负担。
咁嗰位弟兄系特别对中国大陆同埋亚洲有负担。
啊，我参加这个祷告团契已经有 十多年啦，之后才有行动啦。
我参加咗呢个祷告团契咧，已经有十几年之后先有行动。
顺便提一提啊，李希米咧是四五个月就有行动啦。
咁顺便提一下，李希米咧即系信咗五个月就有行动啦。
啊，我啲比较后知后觉嘛，即系慢很多啦。
咁相对嚟讲咧，我就比较后知后觉，慢好多。
就呢段时间咧，也多一点来阅读呢个宣教的书籍。
这段时间我都是阅读了很多的宣教的书籍，
比如说这一本中共对基督教的政策、这个、要读嘛 才能够了解像中国大陆来的人的全福音是怎么样情况。
譬如这本书中共对基督教的政策，要了解一下才知道怎样跟中国大陆的同胞全福音。
要来到第三个就是一个行动的阶段，
第三个就是来到行动阶段了。
那个我参加那个祷告团契十几年之后，终于有一个机会，我可以参加一个往中国大陆的一个技术的交流团啊，就等于我们去全福音的短宣，但是他不容许去直接全福音的嘛。
我参加咗嗰个团。祷告团契十几年之后咧，终于嚟到一个机会咧，就是、去中国大陆一个短宣。咁但系个短宣咧就系、是、派基督徒咧去做一个技术上嘅交流。
啊，所以在大陆里面的单位知道这个组织是一个基督徒基督教的组织，所以我们没有不是要把特务这样啊潜进去啊隐藏身份，不是，他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的。
咁呢、这个。这个组织是在中国大陆的，他们是知道我们是基督徒，
所以我就去讲一些我工作上的一些电子工程的这些东西。
那我去中国大陆是主要分享一下我在工作上面电子工程那方面的技术。
出了两个礼拜就回来了，
我去了两个星期就回来了。
回来之后呢，自己其实有一点不太清楚前面怎么来做这个宣教。
咁翻嚟我谂下，我好似之前都唔系好清楚我点样嚟做呢个宣教。
因为发觉咧，中国大陆呢个时候所需要那些技术咧，我已经没有太多呢方面的经验，他们是需要比较基本一点的。我那个时候是做跟国防做一些研究，大概不使用在中国大陆里面来做的。
咁当时中国大陆嘅嗰一群嘅同胞，佢哋需要嘅技术系比较基础性嘅。咁我当时喺美国咧，就已经开始同呢一个国防做一啲嘅技术上嘅工作啦。咁所以我啲技术嘅分享咧，对佢哋嚟讲可能唔系咁适合。
但是很奇妙。
但好奇妙。
我从这个旅程回来，应该是一到两个礼拜之内啊。
我从呢个旅程翻嚟一到两个星期。
我们圣道堂这个主日李牧师就讲了一篇全福音的信息，
李牧师就讲一篇全福音的信息，
当场就有一对是中国大陆来的，他们大概已经大概六十岁了，我那个时候还不够四十岁啊，他们决志信耶稣。
当李牧师讲完这篇的道的时候，有一群从中国大陆来大概六十几岁的
一对夫妇六十几岁，
六十几岁，他们已经决志信主了。我当年大概四十多岁，
我是三十多岁啊，
三十几岁。
所以我觉得李牧师带他们去邀请他们信主，对吧？决志，因为李牧师跟他们陪谈嘛，是吧？
因为李牧师同我哋陪谈，
怎么搞的？李牧师就说：Michael， 你去跟他们谈。
李牧师话 ：Michael， 你同佢哋倾下啦。
我想一想，年纪又不太对啊。
咁我当时谂下，年纪又唔系咁合适。
我的国语真的是非常普通的。
当年嘅国语系非常之普通。
但李牧师就硬着头皮要去。
因为李牧师叫到咧，咁我就硬住头皮去啦。
很简单，我跟他们去解释这个福音啊，怎么叫信耶稣。
咁我就去解释呢一个福音系乜嘢，咁劝佢哋信耶稣。
他们两个非常用心的把我讲的每一句话写笔记。
我哋两位系非常之用心，将我讲嘅每一句说话咧都记低做笔记。
哇，觉得啊，即系从来没有讲话有乜有分量的呢？
我觉得我从来冇讲说话讲到咁有分量。
因为人家会花那么精神来做笔记。
因为人哋愿意花精神时间去做笔记。
后来带他们做决志祷告的时候，他们都哭了。
后面我带他们做决志祷告的时候咧，他们喊了。
所以在呢次的经历里面，神好像就是跟我说：“哎，大陆的需要福音的人不单在中国大陆，还在美国也有很多。”
咁当年嘅经历咧，令到我明白一样嘢，原来中国大陆嘅人其实喺美国都有噶。
因为呢年是1990年，
嗰年系1990年，
有什么特别啊？六四是哪一年啊？1989，对不对？1989就有很多从中国大陆来的人，基于各种原因不回去，或者不能回去，或者不想回去，总之就不回去，就留在美国。
1989年民运之后咧，咁有一批嘅中国大陆嘅学者嚟到美国啦，咁因为各种原因，可能会即系留喺呢度，唔打算翻去啦。
所以一下子我们发觉，在我们周围有很多中国大陆来的人。
咁一下子我哋发觉，你周围其实都有一群喺中国大陆过嚟嘅。
然后神又给我这个机会，你的国语是不太行，不过还是要上啊。
咁神俾咗我个机会啦，就算我嘅国语唔系好得，但系我都去啦。
所以呢次之后呢，我们教会就说：，我们要开始中国大陆的福音事工。
咁自嗰一次开始咧，就我哋教会就发觉，我哋要开始对中国大陆有一个宣教嘅事工。
那个时候我是负责宣教部啊。
咁嗰阵咧，我系喺宣教部嘅。
所以我跟弟兄姐妹呼吁啊：，弟兄姐妹快出来，我们要开始中国大陆福音事工。
咁嗰阵我就开始呼吁各弟兄姊妹快啲出嚟，大家要向中国大陆传福音。
当时我们教会是没有从中国大陆来的。
咁我哋当时嘅教会咧系冇从中国大陆嚟嘅。
但是又从台湾来的。
但又从台湾嚟嘅。
我想台湾至少讲国语嘛。
咁我谂啊，台湾人至少佢哋可以讲国语。
所以我是期望有台湾的弟兄姐妹出来，我又愿意做。
所以我是当年期望台湾的弟兄姊妹出来愿意去跟中国大陆去传福音，
结果等了好几个月，
结果等了好几个月
没有动静，
都没有动静，
所以神就感动我了。
神又再次感动我了。
你想了吗？
你想不想呢？
你想啊，你跑上去。
如果你想呢，你就跑上去。
你想去做，
咁你就去做啦。
当然我知道不是要做，不是我单单做，但是我要带头做。
咁我知道做咧就唔系我一个人做嘅，咁但系我要带头做。
所以咧是从呢年，应该是1990年还是1991年啦，我们教会就开始了这个大陆学界的福音事工。
咁我唔确定到底系90年定91年啦，咁但系我哋教会开始咗对中国大陆宣教的事工。
最初呢是在一个家庭福音聚会的方式来举行的。
最初是以家庭福音聚会的方式去举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刘牧师刘师母在里面。
不知道大家从这张水里面有没有找到刘瑞光牧师和师母呢？
他那个时候刚刚是来参加我们教会的服事。
那时候呢，刘瑞光牧师和师母是刚刚来到我们教会参加服事。
上一次是找他来讲道分享啦。
我哋当年揾佢哋揾刘牧师嚟到讲道分享。
所以从呢个时候开始，我们教会的大陆福音事工是渐渐有不同的形式，就是最先是这个家庭福音聚会。
咁当时呢个事工咧系有唔同形式嘅，咁最开始咧就以呢个家庭福音聚会形式开始。
是在家庭举行嘅，因为呢些大陆来的人都很怕来教会。
因为他们很怕来教会，所以我们以家庭 喺啲人嘅屋企开始。
所以过了好几年之后，我们才在教会开始了这个普通话团契，就在教会了。
咁之后咧，过咗一段时间先至有普通话嘅聚会。
就是像一些学姐的父母，传福音的老一辈的，他们来帮忙照顾这个孙啊、孙女啊、孙女啊这样。
就向呢啲学者嘅父母，咁佢哋嚟到美国帮佢哋去照顾佢哋嘅小朋友，就向呢一群人传福音。
再过了几年之后，我们又再多开咗一个叫甘霖团契。
咁再过多几年之后咧，我就开始咗一个金林团契。
就主要向呢些学姐来传福音。
就向一啲中国大陆嘅学者传福音。
啊，就甘霖团契就是现在我们甘美团契的前身的一半。
咁金林团契咧就系而家嘅甘美团契前身嘅一半。
因为我们另外有一个加美团契，跟甘霖团契合起来就变成甘美啦。
因为我们另一半叫佳美团契，就是台湾来的弟兄姊妹，我们加起来就变成金美团契了。
大家可能觉得，你就本地传福音怎么叫宣教呢？
大家可能觉得在本地传福音是不是叫宣教呢？
对我来讲是很宣教的。
对我来讲是很宣教的，
因为我要做跨越次文化 的事。
因为我要做跨越次文化的事。
我从香港出生的，来美国的时候一句国语都不懂了。
我在香港出世，来美国的时候一句国语都不懂。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今天选择用国语来讲，这是多一点操练。
就是今天我为什么要选择用国语去讲道呢？因为对我来讲是多一点的操练。
不是单单操练这个技术，要操练自己的胆量。
不只是操练这个语言技术，还要操练自己的胆量。
还有香港的文化跟中国大陆的文化也不一样啊。
另外就是香港的文化跟中国大陆的文化有点不同。
所以对我来讲这个是一个宣教的。
对我来讲就这个是一个宣教。
要学了解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些朋友啊、慕道人的需要啊。
因为我要学习从中国大陆来的慕道友他们的需要。
很简单，他们一来背后的世界观是无神的。
很简单，第一点他们来的世界观就是无神论。
所以你跟他们讲 他们 最基本的，就跟我们通常就是不是大陆来的，无论香港台湾，大概也不会说很一定说是无神嘛，就要相信有神的，只不过不一定是基督教的而已。
这一点呢，从中国同香港同台湾来的人呢是有点不同的，因为从香港同台湾来的人可能不一定觉得是无神，即相信这个世界 都会有神，但不知道是哪位神。
好，所以这个是很简单讲，我自己在神带领我对中国大陆全福音工作负担的一跟参与的过程。
咁以上就系我同大家分享我喺中国大陆传福音呢个事上嘅过程同经历。
所以，这个也为什么今天我还是经常参加甘美团契的聚会。
呢个就系点解我今日仲直到今日仲参加甘美团契嘅聚会。
他们都要听我的国语，你的国语很烂啊，怎么就跑来国语的团契？
可能他们觉得我的国语不是那么好，为什么还在这里参加甘美团契呢？
这个就是背后的原因。
这个就是背后的原因。